弥陀声文集第三集第四册初信造就下册第41篇神的管教。读经希伯来书12章4至13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一大点，在管教下的态度。一中点，与罪恶相争，还未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我们要把希伯来十二章这段圣经一点一点来看一下。四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在这里，使徒对希伯来的信徒说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虽然受了很多的苦，受了很大的试炼，也碰着了各种的难处，遭遇了许多的逼迫，但总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这一个如果和我们的主所受的来比较的话，是差的太多了。本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是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所以以信徒的经历来说，比主所经过的是差的太多了。主耶稣是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到了一个流血的地步。信徒们虽然也受了羞辱，也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但是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二中点，碰见难处要问为什么。一个人做了基督徒，他所要预备遇见的是什么事？我们绝不愿意把一个不正当的盼望摆在弟兄们面前，乃是要给他们看见我们将来要碰着许多事，那些事都有神的目的在里面，都有神的意义在里面。我们要遇见许多试炼，我们要遇见许多难处，但那些试炼、那些难处到底为什么缘故，有什么意义在里面？当主还没有让我们做殉道者之前，无论如何抵挡罪恶，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虽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但是总是在那里抵挡。到底这一件事的发生是什么缘故呢？五至六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三中点，不可灰心，也不可轻看。 使徒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就引旧约箴言的话对我们说，主如果管教我们，我们不可轻看，主如果责备我们，我们也不可灰心。这两个态度都是信徒该有的。有的人当他经过困难的时候，当他受苦的时候，当他有神的管教的时候，他看作平常，以为不是重要的事，很轻易的就让神的管教从他身上过去。也有的人当他碰着主的责备，有主的手加在他身上，他就灰心了。他觉得说，一个基督徒的环境这样困难，做基督徒是太难了。他是盼望说，这一条路是非常顺的，是穿了洁白的细麻衣，很轻松地走在黄金的街道上，走到珍珠的门里头去。他没有想到，做基督徒要碰着许多为难的事，他没有预备好在这一种环境里做基督徒，他觉得灰心，他觉得这条路不大好走。箴言给我们看见，这两个态度都是错的。四终点，重看主的管教。神的儿女不应该轻看主的管教，主如果管教我们，我们要认真。主教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有他的目的，都有他的意义在里面。他要借着这些遭遇，这些环境来造就我们。他所有的管教都是为着成全我们，都是为着叫我们更圣洁。他所有的管教要叫我们在性情上有神的性情，在品格上受神的教育，这是主管教的目的。主不是无缘无故地打我们，主是要把我们打成功一个器皿。主不是没有意义地叫他的儿女受许多苦，光受苦不是受苦的目的，不是光要你受害，所以给你苦。受苦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叫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，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这一个是管教的目的。可是有许多神的儿女，很可能做基督徒做了十年八年，还没有一次重看神的管教，还没有一次在那里说，主是在这里管教我，主是在这里对付我，主是要把我对付到一个地步，打到一个地步，打成功一个器皿，雕刻成功一个器皿。他没有看见神的灯，神的对付，神的雕刻的目的，他就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过去。今天碰着一件事，他就是无所谓的让他过去，明天再碰见一件事，他也不知道主的目的到底在哪里，也就随便让他过去。好像说神是一位没有目的的神，是随便给人苦受的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神的儿女第一个态度就是应该学习重看神的管教。一有遭遇，第一个问题就要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要学习重看，不轻看。轻看就是马虎，轻看就是说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自己莫名其妙的迷迷糊糊的过去就是了。一面轻看是不应该的，但另一面也不要把管教看得太重。做了基督徒，一天到晚就是受苦，就是不顺利，就不免要灰心了，这是把管教看得太重了。我们要学习接受主的管教，要学习看见主的管教。主的责备是有意义的，同时我们不要灰心。 二大点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六节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这是箴言的话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的管教到底是为什么缘故。一中点，管教乃是爱的安排。神没有那么多空的功夫去对待世界上许多的人，乃是主所爱的，所以他必管教。他管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。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能够成功做一个器皿，所以他才施行管教。神没有功夫来管教世界上的人，可是神为着爱他自己的儿女的缘故，神才花功夫在那里管教他自己的儿女。所以管教乃是爱的安排，爱替我们安排这些的遭遇，这一个我们称它为管教。爱替我们测量我们所该遭遇的，爱替我们在环境中预备我们每天的遭遇，这个叫做管教，是为着最大的好处，是为着达到创造最高的目的，这个才叫做管教。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，一切被管教的人都是有凭据说他是蒙神收纳的人。被鞭打不是被神弃绝的表示，被鞭打是被神悦纳的证明。我再说，神没有功夫去对付许许多多的人，神只花功夫来对付他自己所爱，他所收纳的儿子。二中点，管教乃是父亲的教育。你做了基督徒，你就必须准备在神的手里受他的管教。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神就让你去，让你随便生活，让你行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你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是神所生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要准备受管教。没有一个做父亲的有功夫去打别人的儿女，邻舍的儿子或好或坏不是他的事，但是一个好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儿子必定有一个按部就班的教育，他必定有几件事要认真对付他的儿子，而不是碰巧随便的教训他的儿子。他必是按着自己定规的几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，叫他的儿子学习诚实，学习殷劝，学习能受苦，学习有高尚的心智。父亲在那里安排一个课程，管教儿子，要儿子做这样的一个人。照样，自从你得救之后，神也起手安排一个课程，叫你学你所该学的功课，要你在性情上与他相同，有许多事情要叫你与他相同，所以他就有安排，就有管教，就有鞭打，好叫你能够变成功那样的一个人。一个人一起手做基督徒，就得看见说，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神就起手预备我的功课，给我在环境上有各种各样的安排，替我安排好些事情，替我安排好些遭遇，替我安排要受的好多苦，为要在我身上造出某一种的性情，某一种的性格，这就是神所要做的，有某一种的品格，神要叫你达到，神要造成在你里面，所以他在环境里就替你安排。你一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你要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带领你，环境的安排就来，鞭打就来。什么时候你不走在这一条路上，你的鞭子就要来打你，催逼你。 把你再推到这一条路上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准备好来接受神管教的手，因为你是儿子，所以神管教你。神没有功夫管教别人，不是神所爱的儿子，神没有功夫管教他，不是神所收纳的儿子，神没有功夫责备他。有鞭打，有管教，乃是神爱我们，神收纳我们的表示，鞭打和管教，只有基督徒有份。三终点，管教不是刑罚，乃是荣耀。我们所得着的是管教，不是刑罚。刑罚是为着责备你的错，管教是有教育的目的。刑罚不过是因为你错了，只是为着以往；管教也是因为你错了，却是为着将来。管教有将来的成分在里面，管教有目的在里面。你这一个人今天归在主的名下，是一个属乎主的人，你就得准备说，神要把你造成一个能荣耀他的人。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话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神都要叫他在某一件事情上荣耀他，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荣耀他。不过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是这样荣耀他，有的人是那样荣耀他。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形里荣耀神，就叫神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每一个人有他每一个部分，有他某一个特点，神要造成某一种的品格，叫他在那里荣耀神。所以每一个人有神管教的手在他身上，为要成功神的事。绝没有一个神的儿女，神在他身上没有管教的手。四终点，不明白管教是一个大损失。所以神的儿女如果不明白神的管教，实在是一个大损失。我顶直接地说，有许多人活在神面前多少年，他是糊涂的人，是没有路的人，他不知道主在他身上要做的是什么事，他是任意而行，不受约束，好像一个人在旷野里乱跑，是没有目的地的。神不是这样，神有目的，要使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品格，能够荣耀他的名。所以所有的管教都是要带我们走到这条路上来。三大点，所忍受的乃是神的管教。使徒写信给希伯来信徒的时候，就提起箴言的话，从七节起就解释五节六节的话。刚才所读的是箴言的话，现在使徒是解释箴言的话。他是这样解释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这是新约的第一个解释，非常重要。因为在这里使徒给我们看见，受苦和管教是一件事。神在哪里管教我们，使徒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一个和我们所忍受的是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所忍受的就是神管教我们。一终点，受苦就是神的管教。也许有的人要问，什么叫做神的管教？为什么缘故？二节、三节、四节说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忍受抵挡罪恶。到了五节、六节，又说到管教鞭打，到底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？五节六节的管教鞭打是什么东西？二节三节四节所说的羞辱、苦难、 抵挡罪恶是什么东西？请记得，七节就把二节、三节、四节、五节、六节合在一起给我们看见，说我们所忍受的就是神的管教，所以受苦就是神的管教，受辱就是神的管教，遭苦难就是神的管教。抵挡罪恶虽然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但那一个困难，那一个痛苦，就是神的管教。神怎样管教我们，我们要看见。神叫我们所经过的，神叫我们所忍受的，那一个就是神的管教。你不要以为说神的管教是什么另外特别的事，不，神的管教就是你每天所忍受的。一句很刚硬的话语，一个很难看的脸色，一个很尖利的舌头，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待遇，一个很没有理由的批评，一个很出乎意料之外的难处，各种各样的羞辱，家里的人不负责任，不按着本分行事，或者其他更重大的困难，有的时候有许多的疾病，有许多的贫穷，有许多的困苦，有许多的艰难，你所忍受的有许多，你所遭遇的有许多。使徒说，这就是神的管教，你们所忍受的就是神的管教。二终点，一切遭遇不是偶然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给我不好看的脸色，我是什么种的反应？如果这一个不好看的脸色是神管教我，我是什么种的反应？如果因为人的记性不好，误了我的事，我要怎样对待他？如果这一个人记性不好，乃是神的管教，我要怎样对待他？如果我这一次的生病是我受了传染，我要怎样对待他？如果事情不好，乃是命运不济，我怎么说？如果事情不好，乃是神的管教，我怎么说？弟兄姊妹，这一切发生极大的分别。当你在环境里碰着各种各样的事的时候，你以为说这不过是我的遭遇，你在那里就有一个态度，你如果看见是神的管教，你必定又是一种的态度。所以在这里，使徒告诉我们的话是非常清楚的。他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些事是没有法子忍受的，这些事乃是神的管教。千万不要糊涂地说这些事不过是偶然的遭遇，要知道这些事是神天天替你安排的，是神所量给你的管教。三终点，管教是神待我们如同待儿子。七节底下说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神管教你们如同管教孩子，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我们所遭遇的事就是神的管教。今天所有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，都是因为他待我们如同待自己的儿子一样。请你们记得，管教是神的优待，不是神的苦待。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以为说我受神的管教乃是被神苦待了。不，我受神的管教是被神优待了，是神待我像儿子一样。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是神优待你，你们已经做了神的儿子，所以要受管教。神管教你是为着要把你带到蒙祝福的地步上，要带你到得荣耀的地位上， 千万不要以为像是受神苦待的人，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四重点要看见是父亲的手。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每一个若看见他的遭遇是出于神，他对自己的遭遇马上就要有一种不同的态度。今天若有人拿着鞭子来打我，也许我可以和他争闹，也许我可以把那鞭子夺过来折断了摔在那打我的人的脸上，我都不亏负他。若是我的父亲拿着鞭子来打我，我问你，我能不能把这鞭子夺过来折断了也摔在他脸上？必定不能。许多时候父亲打你一顿，你觉得还是宝贝的，像盖恩夫人说，我要亲那一个打我的鞭，我要亲那一个打我的手。请你们记得，这是父亲的手是一件事，这是父亲的鞭是另外一件事。如果是普通的遭遇，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你看见这些遭遇不是普通的，乃是神的手，乃是神的鞭打，目的是要你有份于他的性情，有份于他的品格。你如果看见这个，你就不至埋怨不平了。人一知道这是父亲的待遇，感觉就完全改变。因为我的神对待我像儿子一样，他今天在这里管教我，乃是一件荣耀的事。五中点，管教乃是做儿子的凭据。八节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在这里你们要记得，管教乃是做儿子的凭据。谁是神的儿子呢？就是被神管教的人。谁不是神的儿子呢？就是没有被神管教的人。一个人不被神管教，这一个人就没有做儿子的凭据。做儿子的凭据乃是有管教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神的儿女个个都要受管教，所以你也不能例外。你如果不是私子，不是私领进来的，不是私抱进来的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必定要一同受管教。使徒在这里所说的话是相当的重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不能盼望得着另外的待遇。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个个都是这样。活在保罗、彼得时代的人，个个都是这样。今天在全世界各国，个个也是这样，没有一个能例外。你不能盼望有一条路是神的儿女所不走的，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所走的路是没有神的管教在他身上的。神的儿女如果愚昧到一个地步，在那里想他的生活、他的工作都是顺利的，而不盼望神来管教他，你就明显的看见这一个人是私子，是外面抱进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管教是做神儿女的记号，管教是做神儿女的凭据。没有这一个就是私子，没有这一个就是别家的人，不是神家里的人，神不来管你，我们就知道你是另外一家的人。我曾看见过一件事，虽然不是深的，却是相当好的比方。我曾看见五六个孩子在一起大大玩耍，弄得全身都是泥。有一个做母亲的来了，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每一个打几下手掌，不许他们再弄得这样脏。打完了之后，有一个孩子就问， 为什么不打他们？做母亲的回答说，他们不是我的儿子。你们看，没有一个母亲要管教别人家的孩子。请我们记得，神若不打我们就坏了。没有管教的人都是私生子，不是自己的儿子。你们是真实信主的人，所以从头一天起就要有责打来到你们身上。你们不能做神的儿女而没有责打来到你们身上，你们不能接受神儿子的名分而不接受责打，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。你不能接受做神的儿女而不接受神的管教，不能。所有的儿子都要受管教，你不能例外。四大点：顺服万灵之父的管教。九节：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使徒给我们看见，就是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还觉得他的管教是对的，我们应该接受，何况我们万灵的父亲，我们岂不更应当顺服他来得生吗？这给我们看见儿子的问题产生管教的问题，管教的问题产生顺服的问题。因为是儿子，所以有管教，因为有管教，所以我们要顺服。请你们记得，神在环境里所安排的一切都是要教训我们，要把我们堵到这一条路上，叫我们不能不走在这一条路上。一终点：顺服神的两件事。我们顺服神要顺服两件事，一件是顺服神的命令，一件是顺服神的管教。一面我们顺服神的话，顺服神的命令，顺服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一切法则；另一面我们顺服神在环境里所给我们一切的安排，顺服神所有的管教。许多时候我们顺服神的话就已经够了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还需顺服神的管教。神既然安排这一件事到你身上来，你就必须得着这一件事的好处，也必须得着这一件事的教训。这就是神要你得着的利益，这就是神要叫你走在正直的路上。所以人应当学习不只顺服主的命令，也要顺服主的管教。虽然顺服主的管教要付上代价，却能叫你很正直地走在这条路上。但是顺服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语。有好些弟兄问我，你叫我顺服什么？这是很容易答复的问题，你还怕没有事情需要顺服？我告诉你，神给你半天的管教，也许你就想逃避了。许多人好像没有什么可顺服的事，那是稀奇的事。请记得，神要你顺服的时候，是要你顺服他在你身上所有管教的手。你们也许要问我说，为什么不说神引导的手，而说神管教的手？为什么不说神在路上引导我，而说神管教我？我告诉你们，神知道你的脾气，你也知道你自己的脾气。除了管教之外，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顺服。二，借着管教学习顺服。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种的人，我们自己应该知道。许多时候我们的天性是背叛的，是强项的， 我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如果不是父亲把棍子拿在手里，就绝对不想听话。我们个个都是这样，有的儿子是非骂不可，有的儿子是非打不可，要和他说话，先要打他两下再说。请记得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要说话，先打两下再说，不然的话，不要想我们能听话。所以，管教是绝对需要的。我们要学习认识我们的自己，我们不是那样简单的人，我们是打了还是不行的人。使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打就是劝我们听话，打就是劝我们顺服。他说应当顺服万灵的父，叫我们得生。所以顺服听话是不可少的，要学习顺服神，说神啊，你的管教我肯服，你所做的都是对的。五大点，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。十节，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。做父母的人管教自己的儿女，我们知道他们有许多缺欠，因为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，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管教，结果已没有多大益处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这不是脾气的管教，这不是刑罚的管教。神所有的管教和责备，不是刑罚，乃是教育，乃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不是打痛了就了了。那一个痛是要痛出事情来，那一个痛是有目的的，并不是因你做错了一件事就刑罚你。谁若这样想，那他的思想根本不是律法的思想，是法庭的思想。一中点，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这是非常荣幸的事。圣洁是神的性情，或者说是神的品格，就是为着这一个，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管教他的儿女。从信主起头，神一直管教我们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我们也有他的圣洁和他的性情有份，和他的品格有份。圣经里所说的圣洁有好几种，希伯来书里所说的圣洁是专指着神的品格说的，譬如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是另外一件事，譬如在基督里成圣也是另外一件事。这里所说的圣洁是雕刻出来的，不是赐给的。这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注重的两个字，组织。这就是说，神把东西逐渐逐渐做到我们里面来，神把东西逐渐逐渐组织到我们里面来。这里所说的圣洁，乃是借着他的管教，借着他的鞭打，借着他天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，而组织成功的圣洁。那么多的管教，那么多的工作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我经过一次责打之后，我就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我又经过了一次责打之后，我又学了一点圣洁。我一直在神的管教之下，就看见什么是圣洁。我一直在神的管教之下，我的性格就逐渐逐渐有圣洁的建造。我一直在神的管教之下，我的性格就变作圣洁的性格。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大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管教的结果是神的品格 造成在我们身上。每一个管教都有它的功效，每一个管教我们都得从里面得着果子。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每一个管教临到我们身上都产生一点的圣洁，叫每一个管教临到我们都加增一点的圣洁，叫每一个管教都使我们学得一点的圣洁，叫每一个管教都使神在我们身上多组织一点圣洁。圣洁总得一直在我们身上增加。二终点，造出圣洁的性格来。一个人接受了主，做了神的儿女之后，一天过一天，神在他的环境里预备了许多的遭遇，叫他有许多的管教，叫他有许多的责打，这一些是功课，一课加上一课，是要叫他的圣洁一点一点的加进来，再加进来。请你们记得，我们需要有多少的管教，才能造出一个圣洁的性格来。我们在神面前做基督徒，至多不过是几十年的功夫。如果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白花了，叫这些管教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功效，这一个损失是永远的损失。三终点，圣洁的赐予与圣洁的组织。神不只将他的圣洁赐给我们，神并且要在管教里叫我们有分于他的圣洁，在我们里面组织出他的圣洁来，雕刻出他的圣洁来。他要一点一点地把圣洁做到我们里面，像我们这样属肉体的人，有一天在里面能有他圣洁的性格，能有他圣洁的品格。的的确确是需要神多年的管教，的的确确要有多少的打击，要有多少的安排，要有多少的引导，要有多少的拦阻，要有多少的催促，要有多少实际上的责打，才能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地步，才能逐渐逐渐的叫我们身上有了神圣洁的性格。这是一件大事，不是说光把圣洁像一个恩赐赐给你，乃是说在你身上做出圣洁来，是神在你身上造出他的圣洁来。这是一个新约救恩的特点。神有一次把一个东西给了我们，然后又要在我们身上造出那一个东西来，在我们里面一点一点地组织出那一个东西来。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完全救恩。一个是从基督来的恩赐，一个是从圣灵的组织所造出来的，这是新约的特点。一个是赐给的，一个是造出的。在新约圣经所给我们重要的话里，很清楚的一句就是说，借着神的管教，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六大点，精炼管教就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在这里，使徒要我们特别注意当时，也要我们特别注意后来。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当时觉得愁苦，这是事实。当你遇见一件事是神的管教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觉得苦是错的，管教是应当觉得苦的。圣经没有说十字架是喜乐的，圣经还是说十字架是苦难，十字架是叫我们苦的。 主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这是事实。圣经没有说十字架是喜乐，十字架不是喜乐的，十字架总是苦的。当你受管教的时候，你觉得苦，觉得难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，请你们记得，要学习顺服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有份于神的圣洁。你在当时，的确不觉得快乐，反而觉得愁苦，这是不稀奇的，反而是正当的。我们的主，当他经过试炼的时候，并没有觉得这是可喜乐的。不错，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可喜乐的。彼得说，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算作喜乐的，当作喜乐的。一面你觉得苦，一面你也可以算它是喜乐的，觉得是一件事，算又是一件事。你觉得不快乐，但你可以算是快乐。一终点，要结出平安的果子。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，眼睛不是一直在那里看当时，眼睛要一直看后来。要注意这两句话：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或者说后来要结出义的果子。所以不要看见在我所经过的是何等苦的事，要看后来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的果子来。二终点，摩押常想安逸，久在渣滓上澄清。耶利米48:11说，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，不久在渣滓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你们清楚这一件事吗？这就是许多人没有经过试炼的难处。许多人在神面前没有经过责打，没有经过试炼，就是这样。摩押人从幼年起常想安逸，没有难处，没有痛苦。这一个安逸叫他变作什么种情形呢？像酒在渣滓上澄清。你知道那些用果汁做的酒，或者用葡萄汁做的酒，如果只是在渣滓上澄清，下面就都是葡萄的渣滓。酒在上面，渣在下面，要彻底的澄清，需要把酒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，如果不倒，渣滓还留在下面，过些日子渣滓能影响酒的味道。人做酒的时候，先把葡萄发酵，发酵后就要从一个缸倒到另一个缸，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，倒的时候稍微不小心，渣滓就漏过去了，所以要很小心的倒。但是倒了一次还不行，因总有渣滓漏过去，所以还要找器皿再倒，再倒一次还是不行，还有渣滓漏过去，还得拿器皿来倒，一直倒，一直倒，要倒到酒里一点渣滓都没有。神说，摩押从小就安逸，就像在渣滓上澄清的酒，从小就没有从这一个器皿倒到那一个器皿，所以他的渣滓老跟着他。你如果要除去渣滓，就要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，一次一次的倒，倒到有一天你下面的那些渣滓就倒光了。摩押是满了渣滓，虽然上面是清的，下面却从来没有倒过。没有经过试炼，没有受过责打的人， 就是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的人。许多时候有一种情形，就是神要把你这一个人连根儿拔起来。有的时候一个弟兄因着奉献被神连根都拔起来，一起都交出来。有的时候一个弟兄是因着痛苦、试炼、疾病被神连根都拔起来，一起都交出来。这就是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，神的手在你身上，总得把你彻底的摔碎。这结果没有别的，就是要把你的渣子弄清楚了。安逸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弟兄姊妹，神要洁净我们，所以他要管教我们。神要洁净我们，所以他要鞭打我们。千万不要以为安逸就是好，摩押的安逸不过叫他永远是摩押。三终点，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这里有八个字是非常好，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因为没有从一个缸倒到另外一个缸，没有从一个锅倒到另外一个锅，没有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，没有受神的管教，没有受神的对付，所以摩押的原味都在，摩押的香气从来没有变。弟兄们，所以神要做事，神要把你的原味弄掉，神要把你的香气变过，神不要你的原味和香气。我曾说，许多人是生的人，因为他就是本来的情形，他没有经过改变。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这一种味道，到了今天，你信主已经十年了，还是这一种味道。你信主以前的香气如何，现在仍旧是如何。这里的香气在希伯来文里意思就是气味，就是原来的味道。你在没有得救以前是什么种味道的人，到了今天仍旧是什么种味道的人，并没有改变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你身上没有神的组织，没有神的雕刻。所以神的管教是可宝贝的，他要把我们连根拔起，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。神给我们许多的管教，神给我们许多的对付，神要叫我失去原来的味道，为要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，或者可以翻作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。四终点，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。请你们记得，果子是平安，人必须在神面前是平安的，才能得着果子。最怕的是在管教底下埋怨，在管教底下不平，在管教底下不服，在管教底下觉得愁苦是可以的，但是埋怨不服是不应该的。我看见许多人的难处就是没有平安，所以在管教底下需要有平安的果子。你若是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来，你就要先学习接受，先学习和神不争，先学习和神不闹意见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，有了这个平安的果子，就自然而然有义的果子。所以他说，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。平安就是义，你里面的果子如果是平安，显出来的情形就是义。 你里面如果有平安的果子，就自然而然有份于神的圣洁。所以我盼望说，我们不像摩押一样，少年的时候安逸过日子，像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像有的人已经做了基督徒，却还是和从前一样，虽然过了十年二十年，神的对付却没有一个是他接受的，神的对付也没有一个是他顺服的，因此他的味道还是和从前一样。如果过了十年二十年，我们的香气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我们在神面前就从来没有平安的果子结出来，也从来没有圣洁的品格造出来。我们是盼望神造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，那一个东西就是圣洁的品格。七大点，末了的话，十二至十三节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好像受了管教，手就垂下来了，腿也发酸了。但是使徒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灰心，手虽然是垂的，腿虽然是酸的，但是有平安的果子，也有义的果子。一中点，要把手和腿挺起来。我们受了许多的困难，受了许多管教之后，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了。受了管教，受了鞭打之后，还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因为管教和鞭打会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，你能够在神面前平安，你就有义，你能够在神面前安静，就是对，你能够服下来，就是是的，你能够服下来，就有圣洁的品格建造在你身上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，你的眼睛不要看义，你只要看平安不平安，只要看服不服，只要看软不软下来。你能够软下来，你能够服，你能够平安，圣洁总是建造在你身上。所以请记得，虽然你在以往的时候忍受了许多的试炼，碰着了许多的难处，但是今天还要把你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二中点，把道路修直，同时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。今天好像我们走过了这一条路，把这一条路很正直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为要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，好让那般走不来的人因着你的路正直的缘故，因着你这样走路的缘故，也能够不至于歪脚，也能够得着痊愈，也能够跟着你一块儿走。所以当你受试炼的时候，你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圣洁的品格就能建造在你身上，并且你也能够带领别人路走得正直，不至于歪脚，反而得着痊愈。若是一个弟兄是在我们的前面，他稍微走偏一点，他的路一走得不直，就很可能叫别人没有路走。所以你们自己总得服，你们自己总得结出平安的果子，这样不止你们自己的路能够正直，并且还能够带领别人走正直的路。所有瘸腿的人 都能走在这条路上，所有瘸腿的人都能得着医治。在这里，我想起行传三章里的那一个瘸腿的人，当他的脚走路有了力量，他能够站起来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有一个腿瘸的人，他得着了痊愈。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是瘸腿的，要因着你的路是正直的，他们就也能得着痊愈。所以你们要替弟兄们开出一条路来。